今日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四章一节，既然上帝怜悯我们，将个任务交咗俾我哋，我哋就唔灰心。我哋放弃咗一切暗昧可耻嘅事，唔做鬼诈嘅事，亦都唔曲解上帝嘅话。喺上帝面前，我哋公开显明真理，以自己嘅行为嚟启发每个人嘅良心。即使我们所传的福音难以明白，那是只有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这些人不信，因为这个世界的神明将他们的心眼整盲了，令到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这个福音是基于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是上帝的真相。我们所宣扬的不是自己，我们只是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做了你们的仆人。那位吩咐要有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上帝，也就是用光照亮我们内心的上帝，他令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照耀在耶稣基督脸上。但是拥有一个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好像普通的瓦器，为的是要证明一个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尝绝望，有很多的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必朽的身体，成日在带着耶稣的死，为到要令到耶稣的生命，也都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生，成日为了耶稣的缘故，冒住死亡的危险，为要令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一个必朽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死亡，你们却因此得生命。圣经上面说，我信，所以我宣扬。基于同样的信心，我们信，所以我们都宣扬。我们知道，那个令到主耶稣复活的上帝，也都必定令我们同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带着我们同你们一起到他面前。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令更多的人献上他们的感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从来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所遭受一个短暂的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
让我们再次同心低头祷告。赐俾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绝掌满日。来到十月份，我们会一起研读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讲到的主题是感恩。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虽然他经历很多的患难，但他仍然为到这些患难感恩。上一个星期我们就讲到保罗他为到神所赐给他的生命他去感恩，一个与这个世界相反但是却是讨神喜悦的生命，他为此而感恩。今个星期我们就会讲到为侍奉感恩。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基本和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再讲一次，侍奉是基督徒生命最基本和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方面，教会的运作其实需要基督徒来到去参与侍奉， 教會需要基督徒侍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每一個星期其實要維持這個主日崇拜的運作，差不多有40個弟兄姊妹是輪值的。在大家見到的 Praise Team， 在後面這個影音房裡面工作的弟兄姊妹，在這個招待組的弟兄姊妹，在 Citrus 的弟兄姊妹，還有很多你見不到 的背後，其實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參與侍奉。根據統計，我們教會的會友有 65% 都有某種的侍奉崗位在教會裡面參與侍奉。我們如果沒有弟兄姊妹願意參與侍奉的話，基本上教會是不能夠運作的。甚至乎如果只有少部分的弟兄姊妹願意參與侍奉，教會都是不能夠運作的。所以這個是從一方面來說，教會需要弟兄姊妹參與侍奉。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基督徒需要教會給他們參與侍奉，因為侍奉是作為基督的門徒本身的意義。我們說作為一個門徒的意思，就是去做師傅所做的事。所以我們的師傅耶穌基督他做的是什麼事呢？耶穌基督所做的就是侍奉，每一樣他所做的事都是為了要侍奉父神。所以耶穌基督做的什麼事，我們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都同樣需要做同樣的事。所以說，如果我們說我們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但是我們不參與侍奉的話，基本上其實是不合理的。很多時候我們覺得侍奉是一種義務，一種 obligations， 是一種必要的惡 necessary evil， 因為不做不得的，因為沒有人做那就站在那裡了。他說，但是保羅看侍奉，他說不是看是一種義務，保羅看侍奉是一種祝福，並且為此而感恩。雖然過程非常辛苦，但他仍然為到他能夠參與侍奉來到去感恩。在我們今天讀的哥林多後書第四章，保羅就講到侍奉，關於他自己侍奉的經驗，也都講到他對侍奉的理解。在今天的這段經文裡面，我會作出九個的觀察，希望這九個觀察能夠幫助大家去理解到底什麼是侍奉，也都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去檢視和去省察我們自己的侍奉到底是怎樣。第一個觀察是關於侍奉的本質，就是到底什麼是侍奉呢？有些人會覺得什麼是侍奉呢？就是我們去為神做一些事，神或者教會需要有人幫手，所以我們就去幫手，我們為神去做一些事就是侍奉。但其實不是這樣。四章一節那裡保羅這樣說，他說既然上帝憐憫我們，把這任務交給我們，我們就不灰心。是神將任務交託給我們，而這個是出於祂的憐憫，因為神憐憫我們，所以將任務交託給我們。不是神需要我們幫手，而是因為祂憐憫我們，所以讓我們可以參與。在 The Message 的翻譯裏面是這樣表達四章一節的，他說 Since God has so generously let us inOn what he is doing， 他说既然上帝如此慷慨的让我们参与他在这里做的事情。我们说侍奉不是事情没人做所以我们要去做，我们说侍奉是关乎是跟神一起去做那件事，甚至乎不是去为神做那件事，而是跟神一起去做那件事。侍奉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关系，而不是那個事務。就好像我們去拍拖一樣，拍拖不是關乎吃些什麼東西，或者去怎樣去購物，或者看了一套什麼戲，而是關乎你和你所愛的人一起去做這些事情。他說所以重點不是那些事務，重點是那個關係，是不是你和神一起去做這件事。這個是第一個觀察。第二個觀察是關於侍奉的動機。我們說如果侍奉最重要最著重的是那個關係的話，這樣完成事務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如果是這樣的時候，那我們去侍奉的動機就應該也是關係為先。 关系为先。四章五节嗰度话，佢话为咗耶稣嘅缘故，我哋作了你哋嘅仆人。四章十五节，佢话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上帝嘅恩典临到更多人，使更多人献上佢哋嘅感谢嚟到彰显上帝嘅荣耀。佢话我哋侍奉系因为耶稣基督，佢话我哋侍奉系因为其他人嘅好处。他说我们侍奉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想得到些什么，或者我们想成就些什么。我们说侍奉一定不可以是自私，侍奉一定不可以是为了自己。他说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做的，那个本质上就不是侍奉。他说侍奉永远都是为了其他人，为了牺牲我们自己。这个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是关于侍奉的条件，就是哪个能够侍奉，哪个有能力、有资格或者有技能能够可以去参与侍奉呢？参与侍奉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说参与侍奉其实并不在乎那个人的能力或者他的资格或者他的技能，不关这些事。四章六至七节那里保罗这样说，他说那位吩咐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也就是用光照亮我们内心的上帝，他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照耀在基督耶稣的脸上。他说可是拥有这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而不是属于我们。他说我们能够参与侍奉是因为神用光照亮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能够认识他。他说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那么特别，没有什么那么馨香，我们只不过是普通的瓦器。他说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却是好像宝物一样。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去为神做到什么的话，是因为神赐能力给我们，他说所以那个荣耀是属于神的。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件事做得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话，他说这样那个荣耀就是属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属于神的。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个也都不是叫做侍奉。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荣耀神，就是透过容许他透过我们去做到那些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就是侍奉。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够荣耀神呢？就是容许他透过我们去做到那些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才能够荣耀神，和这个才是侍奉。我们说所以侍奉一定是超自然的，侍奉一定是超然，侍奉的重点永远都是关乎神而不是关乎我们，是神透过我们去完成那些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技能不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到 去解释这个观念。保罗形容到我们是瓦器，瓦器他说而神就好像是收埋在这些瓦器里面的宝物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将宝物收藏在瓦器里面，我们说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瓦器里面的宝物而不是那个瓦器。人想要的是瓦器里面的宝物，值钱的是瓦器里面的宝物而不是那个瓦器。但是我们作为瓦器经常都有一种错觉，以为那些人想要的是我们，是这些瓦器。他说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那么馨香，他说所以我们会骄傲。我们说所以如果参与侍奉是有条件的话，如果参与侍奉是需要有资格的话，那那个条件和资格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认清我们其实不过是瓦器。我们说唯有谦卑，唯有谦卑才是侍奉的条件。他说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才干，也都不是我们的资历，唯有谦卑才是侍奉的条件。第四个观察是关于侍奉的评价。他说如果刚才的那个的观察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反思到底我们是怎样评价我们自己的侍奉，我们怎样 evaluate 我们自己的侍奉。他说到底什么是好的侍奉，什么是好的侍奉。 好多時咧，我哋都係用一個用係咪有效嚟到咧去評價我哋自己嘅侍奉，有係咪有效，係咪 effective？ 數字有冇上升？我哋有冇吸引到更多嘅人嚟參加？嚟參加嘅人係咪滿意？我哋有冇好咗？我哋有冇大咗？我哋好多時都係用咧，到底我哋嘅侍奉係咪有效嚟到咧去評價我哋自己嘅侍奉？我哋話，但係呢個並唔係聖經嘅觀念。这个并不是圣经的观念。四章第二节下半节开始那里这么说，他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公开显明真理，以自己的行为来到启发每一个人的良心。他说即使我们所传的福音难以明白，他说那是只有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他说那些人不信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明将他们的心眼弄瞎了，他说使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他说这个福音是关于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是上帝的真像。我都相信保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讲道者和一个很好的传道者。他说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他去跟他讲话的人都会决志信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的那个故事并不是这样，这个不是事实。我们说到底一个人有没有被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感动？他说不是基于我们的沟通的技巧或者我们的表现好不好。我们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这里发生着。他说正如保罗在四章四节那里说，他说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灵界的向导，是有一个属灵世界的向导，而那个的 dimension 的那个向导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他说所以 如果我们去用一个人的侍奉是不是有效来到去评价他的侍奉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果我们的侍奉既然是超自然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能够控制我们的侍奉的果效到底是什么东西。神在旧约的时候派遣了很多的先知来到去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从他们拜偶像 的习惯里面悔改。我们说但是所有的这些先知都没办法能够阻止以色列踏上这个自毁的道路。我们说这些先知的侍奉，他说看起上来是完全无效，他说但是不代表他们的侍奉是不好的。我们说神称呼这些先知的侍奉是忠心，因为他们做了神叫他们去做的事，虽然他们做的事一些果效都没有。我们说我们的侍奉的评价，他说应该是到底我们是不是忠心，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去评价到底我们是不是有效。他说这个是第四个观察，也都带我们去到看第五个观察，就是关于侍奉的心态。第四章十六节那里说，他说因此我们从不灰心，从不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灰心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说好像我们没有成就了什么东西，好像没有果效，好像我们没有带来什么转变，好像我们的侍奉没有效。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跌入这个陷阱，就是基于是不是有效来到去评价我们自己的侍奉。我们说但是这个的标准，他说其实并不正确，并不正确。他说当我们相信神不是按着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有效来到去评估我们的时候，而是按着我们是不是忠心来到去评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学习不去，亦都不去用是不是有效来到去评估我们自己。他说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算我们遇到各种的困难，就算我们的侍奉好像看上来没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灰心。他说当我们学习不去用是不是有效来到去评价我们自己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灰心。四章八至九节那里这样说，保罗说，他说在他们的侍奉的路上，他们遭遇到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的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 保罗在困境当中有 resilience， 有他的坚韧，是因为他没有将他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困难那里，或者将他的注意力放在他的事工到底是不是 effective 的那里。他说相反，他集中看的是到底神做着什么东西，到底神在做着什么东西。他说当神做着事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就是神想我们去做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需要觉得灰心。他说当我们知道神做的什么事，也都看到神是跟我们一起做的事，也都看到我们做的事就是神想我们去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需要觉得灰心。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是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遇到困难，所有事情都会顺利地进行。他说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并不是事实，并不是当我们是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遇到困境，不会遇到困境就所有事情都顺利。圣经里面的故事不是这样。保罗的事工，特别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事工，是充满困难，那里有很多的冲突，有各种的误会，有各种的人身攻击。好了，但是并不代表保罗不是应该这样做，不是代表那个不是神派他去侍奉的地方，不是代表他不是按着神的计划来到去进行。我们说经历困难并不是我们做错事的证据来的，我们说相反，困难往往是我们经常最深刻地遇到神的地方，困难往往是我们最深刻地遇到神的地方。保罗说，他说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他说当保罗在一个最艰难的地步的时候，当他侍奉神的时候，遇到最大的艰难的时候，就是他最深刻去经历神的时候。他说所以当你的侍奉里面，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请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第六是关于侍奉的态度。他说如果经历困难不会叫我们在侍奉里面觉得灰心，如果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坚持侍奉的话，他说这样我们就在侍奉里面有不恐惧的自由，有不恐惧的自由。四章十节至十三节那里说，他说我们必恼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的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冒着死亡的危险，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些必恼的身上显明出来。他说这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死亡，你们却因此得生命。圣经上说我信，所以我宣扬，基于同样的信心我们信，所以我们也宣扬。他说任何人能够对我们所做的最坏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杀了我们。他说但是基督教最核心的信念就是基督他已经克服死亡，当他自愿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在第三日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克服了死亡，这个是基督教最核心的信念。他说而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并不是被死亡捆绑的，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并不是被死亡捆绑。他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被死亡威胁。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被死亡威胁，如果我们也都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会灰心的话，那恐惧就不能够阻止我们去侍奉，不能够阻止我们去完成基督所差派我们去完成的事。他说当我们不能够被死亡威胁，也都不会被在困难当中灰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不恐惧的自由，甚至乎我们会愿意冒险，不会永远只是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我们有什么恐惧？我们有什么恐惧？他说你的恐惧有没有阻止你去用神呼召你去侍奉他的方式来到去侍奉他？你有没有被你的恐惧捆绑？第十三节那里保罗说，他说我信，所以我宣扬，基于同样的信心，我们信，所以我们也宣扬。他说如果我们是真心相信那一个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并且三日后所复活的基督的话，这样如果我们容许我们 的恐惧去捆绑我们的时候，是不合情理的。这个是第六个观察。第七个观察是关于侍奉的方法。关于侍奉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侍奉？他说如果我们可以大无畏地侍奉，可以不带着恐惧勇敢地去侍奉的话，他说我们就很多时候都会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他说但是就算我们能够大无畏地侍奉，不代表我们可以因为侍奉做什么都可以。四章二节那里保罗说，他说我们放弃了一切暗昧可耻的事，不做诡诈的事，也不曲解上帝的话，在上帝面前我们公开显明真理，以自己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的良心。保罗在说什么呢？好像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们看回 The Message 的话，那里的翻译就容易明白一点。四章二节Message 是这样的， We refuse to wear masks and play games. We don't maneuver and manipulate behind the scenes. And we don't twist God's word to suit ourselves. Rather, we keep everything we do and say out in the open, the whole truth on display, so that those who want to can see and judge for themselve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他说我们拒绝戴面具和拒绝玩东西，他说我们不会在背后操纵和不会在背后搞事，他说我们不会为了迎合自己的需要而扭曲神的说话，他说相反，我们将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所讲的一切都公开展示全部的真相，以便那些想要的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亲自看到和判断。保罗讲紧咩嘢咧？保罗其实喺度讲紧咧，当时哥林多教会里边咧有啲嘅假教士，佢哋咧就系喺背后操纵同埋搞事，煽动哥林多嘅信徒嚟到去同保罗作对。佢话但系保罗话我唔做呢啲嘢。好多时候咧，我哋可能会掉一个陷阱，就系咧以为咧只要我哋嘅目的系为咗侍奉神，我就可以用各种嘅手段嚟到去达至呢个目的，因为你嘅目的咧系神圣。他说但是神圣的目的并不能够使任何的手段正确化。他说我们侍奉神必定是用神的方法，用羔羊的方法，用天国的方法。我说操控、毁谤、耍手段、威胁、结党、分化，他说在侍奉神的里面永远都不能够被接受。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够使用操控、毁谤、耍手段、威胁、结党、分化等等的手段。他说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用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来到去荣耀神，我们更加是要用我们为神做事的方法来到去荣耀神。这个是第七个观察。第八个观察是关于侍奉的场景。保罗用了以下几句说话来到总结他对侍奉的看法。第十六至十八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因此我们从不灰心，他说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所遭遇这短暂的痛苦为要我们带来无可比拟永久的荣耀。他说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保罗说的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比在我们的眼前。他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并不是全部的实情，他是有一个比起我们的肉眼所能够看见的世界更加大的世界，是有一个尚未完全显露的属灵世界。他说是有一个超越时间限制的实情，他说是有一个尚未完全显露的永恒。 佢話有啲時候咧，當我哋侍奉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咧會俾我哋不斷做嘅嗰啲好微細、好沉悶嘅事情嚟到去困擾。我哋咧會諗到底我日日喺度做緊呢啲嘢，我每個禮拜喺度重複緊嘅呢啲動作，到底係咪有意義嘅咧？佢話：但係咧，唔好灰心，唔好灰心。佢話：因為咧，你唔知道喺屬靈嘅世界裏邊到底其實發生緊咩事。你亦都唔知道你今日所做嘅事情喺好多好多年之后喺永恒里边到底会带嚟乜嘢后果？佢话当你侍奉嘅时候，佢话咧要带着呢一个睇唔见嘅属灵世界嘅实情同埋呢个嘅永恒咧嚟到去侍奉。佢话我哋侍奉嘅场景其实系比我哋想象更大嘅一个世界同埋场景嚟。佢話：我哋唔係只係喺呢個睇得見嘅世界嗰度侍奉，我哋喺一個咧更加大嘅場景同埋世界裏邊侍奉。唔好忘記到底乜嘢先至係真正真實。呢個咧係第八個觀察。最後第九個觀察係關於侍奉嘅結果。四章十五節嗰度話：佢話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們。好叫上帝的恩典臨到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獻上他們的感謝，來到彰顯上帝的榮耀。他說我們侍奉是因為想人去多謝上帝，去感謝上帝，而不是感謝我們。我們侍奉是因為想人感謝上帝，而不是感謝我們。他說我們侍奉是因為想神得到榮耀，不是我們得到榮耀。他說所以任何期望或者覺得我們應該得到感謝、欣賞、榮耀甚至尊重的話，都是令到我們的侍奉不再算為侍奉。他說任何期望或者覺得我們應該得到感謝、欣賞、榮耀甚至尊重，都會令到我們的侍奉不再算為侍奉。他說因為如果是這樣的侍奉，我們就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是侍奉我們的自己，不是侍奉神。他說任何期望或者覺得我們應該得到感謝、欣賞、榮耀甚至尊重，都令到我們的侍奉不再算為侍奉。他說我們的侍奉應該是為神帶來榮耀的，人是應該去感謝神的。他說我們應該要記得到底我們是為什麼而侍奉。他說而不要想著我們自己在侍奉裡面要得到什麼。這個是第九個觀察。今天的信息可能會為某些弟兄姊妹帶來困擾，也可能會為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帶來安慰，可能會為你帶來盼望和鼓勵，也可能會提醒你要反省和悔改。他說如果你覺得神今天有說話要跟你說的話，請你不要抗拒，聆聽並且感恩。讓我們在神面前，我們有一段安靜的時間，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面所攞住的，然后让我们眯埋眼，让我们去问我们自己，亦都去聆听，到底神今日想同你讲咩嘢？让我们去听下神有啲咩嘢要同我哋讲。你对神向你所讲的说话有什么感觉呢？留意自己的情绪。我邀请大家想象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前面，嘗試將耶穌影像化，想像他的外形、 佢嘅面容，佢嘅表情。我邀请你咧，坦诚嘅将你嘅感受同耶稣分享。你可以向耶稣好坦白，因为咧佢一早已经接纳咗你。我也邀请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基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你的工作。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都对你忠心。天父，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